您的权益我来关心。彰化银行与马偕医院携手推出马偕认同卡，申请即享有国内1%、海外3%、指定药妆药局最高6%回馈。同时刷卡消费，彰化银行将回馈0.25%与马偕医疗财团法人。快来申办马偕认同卡哦！循环信用年利率8.63%-15%，循环信用利率至基准日104年9月1日，预借现金手续费3.5%。各项费用查询，请见彰化银行官方网站或洽客服专线。
汽车教授，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Ultra Dash，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
付钱就爱，完事就 goodbye， 不会感慨，别怕无奈。各位观众朋友啊，我知道大家都等着吃瓜，是不是？大家都在超派铁拳，大家都在差一点就看不到小狮啊，是不是？大家都想知道醋饭好不好吃，是不是？这个话题差不多该过了吧？我已经躲了好几天了，这妈这话题应该差不多了吧？OK 了吧，大家晚安啦、啊。没有什么逃不逃过，我们又不是要去滋事的，有什么好逃不逃过啦。橡皮筋我在现场吃，哪来橡皮筋？而且那个馆长那个第一天我看影片我就知道那个是萝卜丝了。那天我去吃，我发现他的萝卜丝削的比较粗，他的切法是不一样的，他那个感觉不知道是不是用那个机器去刨的，你知道吗？所以他会有圆圈圈的感觉。其实那一天我去吃，我就发现了它的萝卜丝比一般我们印象中的去日本料理吃的那种萝卜丝来的粗，会卷起来的那种型，所以我怀疑它是不是用机器去刨的，有没有？有一种机器像那个削苹果的那种，有没有类似去刨出来？所以它的那个萝卜丝是有一点圈圈状的，然后比较粗。擂台赛赚钱先制造话题，再办擂台赛捞米，我觉得不是哎、欸，我觉得这个事情不可能是 C 的，而且严重到那有可能 C 哈，没有为了流量这么夸张的啦，那个对啊，那个凶悍啦。还会去吃烧甲煮吗？有啊，有经过，刚好有得吃还是会啊。有人认为馆长帮超会洗白，说连橡皮筋，那不是橡皮筋啦，那就真的不是橡皮。我第一次看我就知道那不是橡皮筋了。那天去收银员辞职，我知道啊，当天我们就知道，当天晚上我就知道了，当天晚上他就有跟我们讲了，直播年前降价什么时候？没有，我已经都调了啊，我价钱已经都调了呢。我跟你讲，我们现在上面的价钱都已经调到过完年的价钱了。现况专区在官网里面有，现在现况专区转到官网里了，不会在 FB 了。好，所以要看官网，我之后都会丢到官网里的。我们有一个专区，你们可以去官网看哦。官网其实有改版哦，有多加一个现况车的专区。抱枕哦，抱枕真的没有要做，那个成本真的，厂商给我们涨一倍的钱，我真的没办法再做。我之前为了不要让买商品的人觉得我们在割韭菜，所以之前他跟我涨一倍，我没有办法涨太多，所以我还是几乎是没有赚钱的状况，平成本的状况，扣掉那些税金什么，我就把这一批出掉就不做了，因为他真的跟我涨一倍的价钱，我没有跟你胡乱，他们涨一倍的价钱，成本价，商品的成本价涨一倍，所以我没有办法，我那个这样卖太贵，要卖太贵不行，因为那个都是手工做的，那不机器做的呢，因为我们那个定做的啊，那阿姨啊手工帮我们做的，你知道吗？哦，所以他那个真的成本给我们真的蛮贵，而且他本来还不做了，本来第二批他拒绝我们，他说他不做了，他说什么有他们工厂收起来，帮我们做的那个说他们工厂很多老师傅退休不做了，所以他们没办法再接我们单，啊，我们千拜托万拜托，叫他再帮我们把最后一批做完，他想办法帮我们找，可是价钱涨一倍，然后勉强把最后一批做完哦，所以我就没办法再做。我知道其实真的有蛮多人在问的，因为那抱枕真的质量很棒，可是我也不想要再跟你们工商了，有没有？我自己还有一颗舍不得拆，这颗都完全没拆，你看我自己要收藏了，我都还舍不得拆。盘子可以做大件一点吗？什么你太胖，可惜我有点小件，那么那个盖个脚而已，你当做全身盖的哦。抱枕怎么洗哦？用洗衣袋，他是说可以洗衣机洗啦，但我是觉得如果不要弄脏，我是舍不得去洗衣机胖。需要担心抱枕放车上被敲车窗？不至于吧。如果墨镜加抱枕加毯子放前面会不会被敲前挡？我是不建议齁，墨镜还是要收好，如果我很担心说有时候台湾的夏天温度太高哦，一些塑料的东西其实不要放前挡蛮危险的，还是要收在晒不到太阳的地方比较好。阿斯瓦 1.2T 引擎的疑虑，正时皮带持久还需要担心吗？原厂6万公里9万公里都换皮带这么频繁，它这个就是泡在机油里，不过听说，我是听说的啦，听说那后期的 1.2T 这个引擎 因为我有看前一阵子的新闻嘛，208那个时候的那个时代的，它因为它的那个皮带都泡在机油里面，那久而久之温度啊什么，它慢慢一些胶质分解出来，那就会堵塞油道哦，那就造成吃机油引擎故障哦，还有它的滑板也是塑料的哦。那之后呢，我是有听说，我是听那个，我有问那个国赫嘛哦，好像他之后有改掉这个东西的，但我不确定改的怎么样，好不好？我不确定改的怎么样。20多岁刚考到驾照，家里没车可以去练习上路，推荐双田中古车还是去 iRun？ 你说练习吗？练习可以 iRun 啊，或者是你可以上网找那个道路驾驶的上几堂课，他们会提供车子，然后教你怎么上路。你如果比较有把握，你上完课或者是你租了 iRun 玩，你再买，我觉得比较安全一点。基本上你要找朋友借你开，可能也没人敢。对不对？后座两台安全座椅中间可以坐妈妈，不会太挤。什么二手休旅适合？哇，两个安全座椅其实很硬呢、欸。妈妈坐中间，妈妈也不能太胖呢、欸。你如果以那个 CRV 的5.5x5x那种大小，可能也蛮挤的、欸、而且要看你安全座椅买多大座哎、欸。马三两个安全座椅，他太太在后座顾小孩，哎、欸，哇，好挤哦。欸、如果照这个塔达西这样说，那基本上所有休旅车都可以。马三后座不算大呢、欸，还是他老婆特别瘦，安全座椅特别小张。电子式的节温器跟水龟容易坏吗？据我跟修理厂聊天起来，他们有某一派的修理厂啦，其实分成两派，有某一派的修理厂反而觉得电子式的节温器跟水龟反而比传统式的不容易坏，但是有一派呢，比较传统派的、哦、他会觉得说机械的比较单纯。反正我觉得这个没有绝对的答案、欸、我认为没有绝对的答案。那我自己啦，我自己是比较偏向于说非电子式的，因为我认为非电子式的水龟啊，你可以时间差不多，或是你观察水路的状况，你可以提前更换，因为不贵哦。但是电子式的呢，它单价比较高，你不可能时间到了你就换，所以我是属于比较老派的哦。但是两边我都有听过修理厂说，昨天看阿子影片，他陪客人跟车商买车，车厢开价226，自砍210，他说207，一般车商溢价空间那么高，200多万的车不太一定。那每个人开价习惯，像我就没有啊，我都开实价，不要浪费时间。对，我就是要卖这样，那、啊、不行的话我也没办法啊，因为价钱而来的客人，最后也会因为价钱离你而去。至理名言记起来，我们在卖的不是价钱，是价值。布丁狗 Candy 女玩家这一类中型 MPV 有什么看法？这三台会怎么选？记得小师不推柴油车。唉，对啊，这三台你叫我选，我还真不知道怎么选。你还要承担一个市占率跟二手车的一个后手啊！你如果真的是这三个对手的话，我直说啦，布丁狗我一定是先排除的。哦，但是我相信在价钱跟配备跟全部的感受度比起来，一定是布丁狗你会把它排第一名。但是我认真觉得，如果我站在二手车上的立场，我可能会选女玩家啦。哦，因为没办法，不推柴油车没办法。但是我觉得以你后手要处理跟你的中间的这个维护它的过程哦，可能会稍微好一点啦。你至少福特三个里面，福特零件算最便宜啦。ES 跟 Kicks 二选一会推荐哪一台？你说新型的吗？如果旧型 Kicks 我可能会秒选 ES， 但新型 Kicks 我会想一下，这个没有一定的答案呢、欸，我不会去推荐哪一台。ES 这个东西是这样，我一直在讲哦，它在台湾时间不够长哦，所以我不知道后面会怎样。那 Kicks 如果你比较，你也跟我一样会担心到后勤哦，你可能你可以选 Kicks， 但如果比 CP 值，当然 ES 真的是蛮高的，所以我觉得我不能跟你推荐，因为我真的我也不知道未来怎么样。我比较保守了，二手电动车的看法。欸，我现在看起来啊，二手电动车的后手有一点堪虑，欸，就是它数量越来越多哦，然后这个充电桩的速度我觉得跟不上电动车出的速度，欸，你再加上大陆那边做了一堆哦，到时候万一啦，万一有其他种方式啊可以进来台湾，我跟你讲，电动车会衍生一些问题。我觉得BD4S 现在可以入手吗？我们一直都可以入手，我什么时候讲过 BD4S 不能入手这句话？一直都可以吧？不行吗？ OK 吧？他又没怎样，召回也都做完了。驾驶有分享墨镜，哎，我们墨镜来来来来齁，我跟你讲，就是我这个，我们有出两款，一款是平光的，我这个是去配近视度数的，齁，那另外一个是平光的，平光就绿蓝光的。你如果是戴隐形眼镜没有近视的，你戴的可以修饰脸型。你看名字大，你看哇，整个戴起来哇，不能安尼，哎，干槟榔唇，叫人呢，人工赞呢，假啥超派，假超假主要戴起来，哎，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啊哇，明仔载看鱼啊，伫遐收来收去， 修来修去，哇，戴起来整个就文青了，有没有？另外呢，还有墨镜款，有没有 ？Like you, like you, I'd like you go to Hawaii, like you, I'd like to 台湾飞出去，海水咸咸，人嘛咸咸，哇！墨镜款戴起来，哇，小猪哇，哎哎哎哎，不同的风情啊。买起来到虾皮搜寻小师赞你啦，然后我们的那个小师在东区开的一个选品店里面可以试戴，你也可以去试戴，现场也有贩售，在那个东化南路一段161巷22号洋行现场可以试戴眼镜，已经很多人去买了、哦、啊，有墨镜款跟平光款啊，平光款呢可以去配你的度数哦，修饰脸型，马上让你变文青。买墨镜款里面也有附镜片折价券啊，墨镜也可以改镜片啊，啊，你们我这个是搭配镜片的嘛，我有搭配我的度数啊，是要修饰一下脸型，戴这个看起来比较遮一点点的杀气啦。我之前为什么会戴这个眼镜？因为我真的不戴眼镜狂呀就怕、欸，好不好？我不戴眼镜狂呀就怕、欸。看他槟榔城呢、欸，你知道会很像那个常常在资源收银的嘛，还是常常在这个企业社收款的那种？我是要挡住一些这个杀气啊！哎、欸，你看好不好？好 ，Uber 嘞，哇，我 Uber 嘞，多少次我告诉我自己，今天啦，我这提软件就看就怕你。我们好好做生意，今仔日出来开二手车行，我想要好好做代志。你唔通规工就想要摕我斯林巴迪的代理款，我若一个无欢喜，我是送你一趟气，甲一个漏斗，好不好？这个就是那个啦，眼镜啊，大家这记得哦，虾皮哦，还有我们的洋行东区的买取店里面也有，现场可以试戴，不满意就不要买嘛。小师哥好，请问车子有一定里程数以后，引擎机油耗数换高一点，这个说法是真的？是真的，但是也不能太高。是真的，但也不能太高，而且这个一般比较适用在自然进气的车子，你如果是涡轮车的话，那耗数要求会比较严格一点，真的不能太黏。这是有人看到啦，说在 FB 看到别的二手车商写的文章啦，内容指的车行很明显是指小师，希望小师哥看一下文章内容，因为留言区有些人感觉不清楚，这是去年的年末清仓计划，也有人指出是小师的车行，容易造成外人误解，内容是这样子的，现况不整理卖才是二手车市场的主流做法。最近我在 FB 看到一位网红二手车商以现况不整理出清100台库存车的讯息，他的说法是，如果一台车要做完测试跟整理后再上架，花费的时间大概都要一个月或一个多月，时间成本太大，100台的整理时间成本将会卡到大笔的资金跟利润，如果不想被时间成本侵蚀到利润，这100台的库存车都要在一个月内完成准备，那就要找100家保养厂来配合整理，这显然不切实际，而时间成本以及售后服务的成本，这两项有很高的比例会严重吃掉二手车商的利润，所以为了不让整理你的时间成本卡到利润，也为了降低后续收服务成本，故以现况不整理低价出清100台库存车。我看完后有几点感触啊、哦，来喽，他说他的感触了哈、哦。二手车要做完整测试以及整理后再卖，真的非常花时间成本，不利于规模化。二手车要规模化，就是要采不整理的现况交车卖，这才是二手车市场的主流做法，也不是主流啊，这哪有主流？再来，完整测试以及整理后的综合成本较高，当然卖价也会比较高，但价高就会比较不好卖，因为大部分的消费者买车就是会把价格摆在第一，虽然他们也知道低价产品风险很高，但是他们更愿意用捡便宜的心态去赌看看。还有完整的测试及整理，对我们来说最大的风险就是误修。以我自己一台车为例，我更换了全新的 TPF 跟 EGR 完整清洗触媒，这花了我近6万，但问题是还是存在没有解决，又回到原点，钱白花了，而我又是透明卖车会明讲。这个显然我们读到这边，他就是在讲说齁，小师这个现况卖车才是王道，我齁，我很认真的检查整理了，还有可能齁检查错整理不好，我又是一个卖车透明会明讲的人，针对这个没解决问题，我跟客人明讲后折现2万元给客人，这让我损失了误修6+折现+2，就是8万元，损失了8万元。对卖车的利润而言，8万元不是一笔小数目，会让卖这台车变成没赚，都还没有把无形的精神成本算进去，真的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这个，他很认真呐、啊，啊也没修好，所以他折了2万给客人，哎、欸、还是没修好啊。 你怎么不是修好再卖给客人？所以他的意思说，哦，他损失了8万块的利润。他在讲他自己很认真，很棒。然后二手车行还有一个很残酷的事实，就是很多车都有隐藏雷，这些隐藏雷可能修理的费用用很大条，或者是花了很多钱还是修不起来。然后前车主选择放弃不修了，直接隐瞒瑕疵卖车。那我们做完测试跟整理的，会把这些隐藏雷找出来并加以处理。那处理的费用可能很贵，导致成本高利润少。如果是遇到那些修不起来的隐藏雷，我们可能又一直误修，花了大笔费用后问题还是存在，造成车子无法卖好价，修车的费用再加上无法卖好价的双重损失，将导致我们严重亏本卖车。那就算这些隐藏雷没被发现，等交车后才让消费者遇到，我们完整整理卖车的还是要用售后服务去承担这些隐藏雷的售后服务跟成本，而做完测试跟整理的也还要承担客人对用车期望值过高的心理压力，这也是一种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无形成本。而不整理的现况卖车可以把这些隐藏雷丢给客人，更不用去负担期望值的无形精神成本。以经营的角度来说，现况不整理卖车单纯快速才符合经济效益。综合以上理由，对于年份较久的二手车会做完整测试跟整理的是反市场主流，这是需要勇气跟热情的，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一直持续坚持走下去的。好，大概就是这样。首先哦，我不知道底下留言怎么样啦，因为我没有去看啦。我要讲的是他讲的内容其实没有错，完全跟我的理念一模一样。我不知道他在这行做多久啦，好不好？那我假设我倚老卖老，我假设我做的比较久，20几年的时间，我们先假设我做的比他久啦。好，我们假设，因为我不认识他，他讲的内容就是我一直在提倡的东西。如果大家呢有一直在看小师的直播影片，我一直在跟大家沟通这件事情，这两件事情，我只想他讲的东西呢，是我大概在三四年前我就讲到现在了，因为我去日本考察大概6、7年前嘛，哦，所以呢我已经讲了很久了这个东西，他讲的内容是没有错的。所以我现在在做的东西呢是什么？我在并行。我刚才宣传我们的官网有现况车的专区跟一般我们原本有的二手车买卖专区，我就是要提供客人有选择，你可以选择经过我们的准备加上售后服务的地方，价钱是不一样的。那我有没有一直在讲我们的现况车专区，希望你对于车子，哦，有一定的认知，你要找修理厂的朋友来看完车有把握，你是车行，你有做过车行，你有绝对的把握，你再来买这一边，那有什么问题吗？当然他这个文章没有在针对我，但是坦白说啦，他一讲 90% 的人都知道是我。为什么？因为我们是领头羊嘛。那他利用这个方式呢，我是不知道底下是怎么回文的啦，会不会让人家误导说我都在做这个事情，我不像他那么认真，对车这么有热情，我不像他整理到整理不起来还赔钱卖给客人，好可怜，我赚的好少，请大家要多多的支持我，我不是网红，我只能慢慢的靠着我的热情跟我的努力跟我的毅力整理起来，有时候不小心没整理好，我还要赔钱卖，我少赚了也算赔钱，我本来只是修6万，我又便宜2万，8万我变赔8万。我完全能够理会他的这个心情跟心态。我跟大家分享齁，在6、7年前吧，我做的就是他现在在讲他在做的事情。那个时候我不知道线上有多少人有经历过小师的那个时候，我一台车都买那个5万、8万的回来，整理又花了好几万，然后卖10几万。我那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去 PTT 都还找得到记录，你们去 PTT 打小师汽车买卖版，你打小师里面就有以前我卖的车款，都是什么 Asio 啦， Premio 啦， Terseo 啦， Tierra 啦， Merita 啦，骂去啦，我都是卖他现在在讲的这种。我也很有热情，我也非常努力，我有可能我还修到赔钱。你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你知道小师赔了几年吗？我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我一再的讲，我这2、3年我们稍微努力有一点点成绩，有一点点成果，让大家看到了，我们不去找事情，事情来找我们，不小心又让更多人认识我们了。 但是我们的初衷是没有变的，因为我们当一个先行者，所以我们当然会受到一些还来不及跟得上我们的一些朋友的考验。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们现在一直还在做你所谓的热情，你所谓的努力。我们的影片里面有多少的老车我们这样在救，救到最后卖不掉我们也是在救，不是吗？我没有少修车过，修车我绝对不会修的比你少，赔我绝对没有赔的比你少。当我们开始六七年前在做这个先驱者，我们卖这些便宜的车，我们没有资本，我就只有那一点点的钱，我只能卖十几万的车修个半死。我们做了很多事情，但是为什么消费者看不见？我换了水泵补，我换了正时皮带，我把油底壳漏油都用好了，不是洗干净，我把电瓶换新了，我把所有的东西水管都检查过了，我把底盘也都检查过，有漏油都帮你换。消费者看不到，他只看到你卖多，哎，怎么一样 Premio 人家卖八万，你卖十三万，消费者只看到这个，那我们怎么办？我们还是边挨边做边卖啊，一路撑啊。消费者卖一台68000块的车子 ，Tierra 新竹，他买68000块的 Tierra， 我开到新竹，哎，我怎么觉得刹车怪怪的？到了那边，我一看，哎，刹车有一边咬住了。然后客人要来交车，我说不好意思，我今天车不能交你。我说哈，客人傻住，我说因为我刚刹车，我觉得卡钳怪怪的。不好意思，我先回去弄好，我再交给你。68000块的车哦 ，Tierra 哦，我当天晚上我又开回台北，换了碟盘，又换了来一片卡钳，也弄了，再约下去，又开下新竹交给他。我下新竹那时候一个人坐，我还要拜托朋友来新竹接我。68000块，卡钳跟碟盘就多少钱？那没关系，既然卖了，我们要给人家好东西，我还拜托朋友到新竹接我。喜来登那边，喜来登旁边，我记得有一间。好像全家便利商店还是什么，忘了。我在那边等朋友来接我，交完车9点10点回到台北11点。隔几天客人早上打给我，小司，我们 Tierra 我今天早上要去公司上班前，我发动我觉得怠速有点不稳。好，你等我，我马上，我又开了一台 March 下去。我说对不起，这台 March 给你开，车借我回去，我帮你检查。我又开着 Tierra 又回到台北，结果呢怠速马达，我已经清过，交车前清过，但它挂了。好，换一个怠速马达。我卖它多少钱？68000块。好，林先生修好了，你什么时候下班有空，我再开去还你。在竹科上班，下班7、8点。好，9点我又去了，开着我的代步 March 再回台北。68000块钱，交车油还满的。不要跟我说努力，不要跟我说热情，这不是倚老卖老，因为有太多东西你看不到，你只看到人家成功了，他都可以这样卖车，为什么我不行？我也想要像他这样卖，但是因为我很负责任，所以网红好棒哦，网红好棒哦，他都可以这样现况卖，我都不行，我一定要那么努力热情，你们看到了没有？我这么认真，我常常赔钱，大家有没有看到？你个对不对啊？打倒网红啊，是不是啊？这种类似的东西太多了，我举一个就好了。那种半夜2点去帮客人换备胎，换一杯 7 热咖啡的事情，我们就不多说了。公美完呐，我认真讲，当然我认为他的文章内容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只是在讲，其实这个是我一直在讲的东西。今天你们只看到网红在清仓，但是你们更多没看到的是，为什么我能这样子做？好，第二个，我们不是只卖清仓的，我们还有原本我们要做的。服务的还在，客人你可以选择，你有能力检查车子，你有能力维修车子的，你买便宜的就好了。你觉得我只是代步，我不用整理到那么完美，你不需要小司的服务，你自己认识很多修理厂，你的叔叔舅舅朋友在开修理厂，那你就去买便宜的就好了，你不需要我的服务。但是你是一个迷途小羔羊，你不知道车是什么，你不知道去哪里修车，你不知道谁会骗你，你来找小司买我们检查好的，就这么简单，同时并存。哦，所以并不是说哦，我就只卖清仓车，那会误导消费者。我们同时是存在的。再来一点，他刚刚讲了，他说车修了很久修不好，结果赔钱卖给客人。那我告诉你，我能够接受车子有可能你整理半天你整理不好，那你可以去丢在拍卖卖掉就好。你为什么要卖给客人？你既然都要赔了，你干嘛赔给客人？无非是赔给客人你聊比较少。好，这篇文章里面的唯一一个 bug 在这里。他说他车子修了半天花了6万还没修好，最后卖给客人，然后还多便宜客人2万，因为他没有修好。那请问一下，你就没修好了你还卖给客人干嘛？你就不应该卖给客人了嘛，你就丢去拍卖把它拍掉啊。 一样要了钱，聊给客人多累，你都没修好了，你还聊给客人啊？客人害客人又没修好怎么办？我觉得他的内容都没有问题，那唯一一个 bug 我觉得在这里，那更不要讲我那个 key 啊 Eurostar 修不好的故事了。那个在某一集，我已经忘记哪一集了，我有讲过嘛？我没修好，我修不好，我怎么做？我把客人收回来嘛，我丢去拍卖拍掉啊？修不好啊，你还给人家干嘛？啊，叶子怎么办？叶子还放在不知道放在哪里去了，我也不知道，好不好？所以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其实我也不觉得它内容有什么在讲我不好啦，只是说可能底下呢会有很多的网友啊、酸民在那边影射啦，哦，或者反正哦，大家是这样子啊，跟醋饭一样嘛。大家就是在等网红出事嘛，大家闲闲的嘛，就看看有没有瓜可以吃啊，有没有血流成河可以看呐，啊？不是啊，我跟你讲，如果真的哦，写这个文章的朋友啊，哦，你如果愿意有幸，哦，可以来认识一下，我绝对能跟你分享所有的辛酸跟血泪，好不好？我绝对能跟你分享我的一路上以来的辛酸跟血泪，但是呢，想要怎么收获就要怎么摘，就这么简单。哦，我常常在摘，一下就摘落，行到遐嘛摘落，行到都摘到倒位，摘几啊年啊啦。你没有一个欠卡的老婆吼，哦，你是撑不到今天的啦。一路上以来跌跌撞撞，你除了要有坚韧不拔的毅力以外，你还要有一个开明、温柔、贤惠的另一半，不然我怎么走到今天？
人家念的时候一定自己老婆在旁
边，已经在刷了，已经在刷了。这样大家知道了吗？这写文章的这位同业朋友，真的不好意思，我是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另一半呐，啊。我相信你的能力也很强。你也很有热情，哦，你写文章的能力也很棒，我期望你可能也跟我一样有一个这么好的另外一半，那你绝对是如虎添翼，这样你成长的路上将会这个事半功倍，哦，你成功的日子就在不远之处，成功男人背后的推手，好不好？大家都懂嘛，哦，你说对不对啊？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我跟大家分享，来小师这边买车，我最重要一点就是不让客人感受到压力。我们的不让客人感受到压力已经融会贯通、升华到有些客人觉得我们的那个服务不好。哎，你知道有客人跟我客诉呢，说你们的业务啊太笨了。他讲半天我都已经想买了，他为什么都还不带我去签约嘞？我说因为我们不胁迫，不给客人压力。不是啊，讲半天啊，一直讲一直讲啊，一直叫我考虑，我要买还不让我买啊，你们的服务人员是怎样？今天我那个要客诉呢，一直叫我回去考虑，还有那个叫客人回去考虑有没有，客人回去考虑完以后车卖掉了，客诉来给我，欸，小师为什么我那一天我明明我就想买了，你们的服务人员叫我回去考虑清楚啊，我考虑了，车卖掉了，你现在叫我怎么办？就你回去考虑也有错呢齁。不是啊，我觉得齁买卖真的就随缘啦，我们都没有在叫客人当天说你一定要下定，不然会卖掉什么，我们是严禁去说这种话的。我从来没有一个客诉是客人跟我讲说，欸，你们的业务逼我购买，真的没有，我们没有在逼你要买，你就自己说，我们也不会去说，真的啦，我去叫你说，欸，要不要签约了，很奇怪，真的随缘就好了啦。我真的觉得凡事哦，不要强求，强塞的瓜儿不会甜啦，你知道吗？强掳的妇女不会闲啊，不是。我是订单签完，小师哥逼我去试车，所以看哪有人签订单不试车的啦，证明我逼你去试车，啊，哪有人签订单不试车的啦。我是之前去看车，服务人叫你自己看，没有特别介绍，在就地址的时候，有时候客人这个一念之间，有时候客人会觉得，欸，你们都没有服务我，你们都没有跟我讲解车子，客人有时候你要有点反馈，因为我们不知道每个客人的理解到哪里，哦，所以如果你来到现场，你有说，欸，我对车都不懂，你可不可以跟我大概说明一下，哦，那我们就会说，但是有的客人很懂，我们跟他说明，他会觉得说，啊，干，那你是不是在逼我买，你抓几头，哦，说到什么配逼够跟车够啥几颗气囊，你是不是啊，是不是洗我买，哦，所以有时候不好掌握啦，那个节奏拿捏啊真的不好掌握。机油添加剂的看法，我对机油添加剂我没什么太大的看法，但机油添加剂因为厂牌太多了，我们没有办法去知道哪一个是好的，哪一个是不好的。那基本上呢，我是觉得做添加剂的人呢，多多少少应该是不会站在要让你的车子报销的一个角度去做的，所以只有可能有点像保健食品的感觉，吃进去有用没用，说实在的不知道，也许有用也许没用，这就跟，哦，很多人现在在吃玛卡那些有的没有的一样，到底吃了有没有用不知道啊，有病治病，没病强身。
Ultra Dash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汽车教授，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躲过超派铁拳的那个男人，那个有什么好躲的？不是啊，我们去那边又不是去找麻烦的啊！大家也看了，我都那么客气，对不对？这个超哥也那么客气，那个又不是没事去找事做的。小师弟是上娱乐版 AI 消费我，说什么？你们看那个标题，什么鬼门关走一回？不是我讲的，是网友讲的，然后搞得好像是小师说鬼门关走一回。我今天被 kill KC。其实那一天哦，隔天好多新闻台要我授权我的那个影片，我都拒绝，我都不要。我怎么知道你新闻风向你要怎么弄？你们去看东森那个标题，说什么小师什么妈惊呼鬼门关走一回什么小的，我当时回想啊，我当时说鬼门关走一回，结果内容是网友说的，网友说小师是不是鬼门关走一回啊？我当时啊，我潇洒走一回嘞，这哪有什么鬼门关，去吃个东西而已是怎样，还要发抖这样哦？不要闹了好不好？台湾治安没有那么差啦，去吃个东西而已。我就说啊，咱也不是要去毛石头啊，我们如果是要去毛石头的，那当然不会说啊，对不？统神说打人就是不对的，那是屁孩言论，小师怎么看？这哪有什么怎么看？你们自己觉得嘞，打人对对还是不对？我跟你讲啊，现在吼你出来啦，你要去讲打人是不对的。哦，我看到你支持他妈的大麻妈贩毒王啊！你要讲说啊，他妈啊嘴贱活该被打啊！妈的，支持8+9，不是啊？为什么一定要选边站呢？网友都很喜欢叫人家选边站啊！这个东西，这整件问题的逻辑不是零跟一的问题啊！YT 不沾锅，不是啊，我认真讲啦。当然那一天啊，我去那边遇到超哥，去那边吃。大家也看得出来蛮尴尬的吧，啊蛮客气，双方都蛮客气的啊，谢谢谢谢啊，一看就知道，我跟你讲会这样一直谢谢谢没有很熟，你们自己去看那天的影片嘛，会在那边一直谢谢谢啊，麻烦你，哎呀对对对，很麻烦、那边客套，坦白说就是没有很熟，所以我们也不好意思说什么。那你说 Toys 熟吗？ Toys 没有啊，就打过一次麻将啊，传过几个讯息、哦、啊，就是都没有很熟，那两边大家都打过照面，你要我怎么讲？也有很多人来留言啊，说妈那么难吃的东西你都能说好吃。欸，我那讯息多多呢，这个人这么难吃的东西都可以说好吃的，妈这个卖车的话不能信。不是啊，吃这个东西我不能觉得好吃啊，椅子不能觉得难吃吗？这不是很奇怪吗？你的逻辑是有问题。好，第二个，慢慢的大家陆续应该会看到很多网红去吃去开箱，你们慢慢看嘛，你们看其他人怎么说嘛，对不对？好，你要说我说的不准 OK 啊，你要说馆长说的不准也 OK， 你在等，我跟你讲这一阵子还会很多人去吃，还会有很多影片哦，你们就慢慢等嘛，我觉得也无所谓啊，或是你们自己也可以去吃看看啊，啊谁说的怎么样你们自己去分辨，我怎么知道，你们自己去分辨看看啊，不要说、哦、我说怎样啊，我哪跟你底下你后缀修盆有什么意义啊，有没有可能我吃到的饭的状况跟 Toys 吃到饭的状况是不一样的，冇可能啊，干冇就拍讲的嘛，你们有没有看到人家用寿司，对不对？一个盆子他可能吹电风扇胶丑底下拉，我不知道你有看过不，拉拉拉拉拉吹电风嘛，第一个他有没有可能还没有吹完就挖出来用了，第二个他有没有可能下面是用到下面泡比较久的醋饭，也有可能啊，这就拍讲的啊，啊我也没有说 Toys 说软烂有问题啊，他有可能真的吃到其他地方也不一定啊，我也没有反驳他，但我确定我知道，因为我你知道吗？你知道这些网友，我被弄到我怀疑自己呢。事情发生之后，我还问我的芒果，我说芒果，我就记得我那天吃的饭就粒粒分明啊，你有印象？你觉得呢？我们芒果说对啊，粒粒分明啊。我说确定？好，对啊，而且他是压着比较死啊。我说干，然后我被这些网友讲到他妈，我怀疑我自己哎。我们现在与其不论好不好吃，我们就饭黏跟粒粒分明。对，我还问回来的同事，你们真的觉得饭很烂吗？很黏吗？啊，他们都说没有。我说，干啊，怎么会？我真的被新闻啊，被网络他妈讲到，我有点怀疑我自己。所以这个东西我也不认为 Toys 他说软烂有问题。好，也许真的是吃到不一样的时间，不一样的品质，那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但我就我这边，我吃起来，我觉得就是我说的，没有软烂，粒粒分明，就这样。好，我也不是要嘟他，因为我觉得也许他真的他吃到的是不一样的东西。啊，我也不是在不沾锅，我们人就是这么的公正不阿，好不好？中立选民。目前看到去开箱都说好吃，我觉得这个真的不是什么风不风向的问题啊，好不好吃这本来就是主观的东西。超派说过，饭会因为每个时间点味道有所不同，对啊，那这可能就是他要 改进的地方嘛，要注意的地方啦，吼，要让品管都一样嘛，对不对？对吧？我讲好食，你嘛不讲好食，你吃看麦啊，啊，看你的感觉跟小师近不近，对不对？如果小师讲一次两次，你们去吃都觉得跟我相近，那你就是同温层嘛。啊，以后我推荐的小师推荐你，你都会哈。啊，如果小师觉得哎还不错的，你去吃跟他喷呢，啊，你下次小师的话你就不要听，不是同温层嘛。啊，对对对，有一个我也觉得也可以讲，不是有那个我们拍到一半，是不是超哥从后面在那边偷看？那是我们剪辑效果说好像他来盯我吃，其实那个不是，他是来叫他的工作人员，他要跟他的工作人员讲事情，他把他叫过去，然后他演一下好像在看我的意思。可能是因为大家，因为我跟你讲事情发生前大家看这一片都不觉得有什么，是因为现在事情发生大家回去看就会觉得说他好像是来盯着我吃东西啊，其实我根本也不知道他在后面啊，我讲我的我吃我的，我哪知道他在哪里啊。而且我记得我那一次我还跟他讲说你不用陪我，好，我们楼下吃我们自己吃就好了，好，要不然你在那边我也不好说话不方便，所以呢他就让我们自己在他地下室那边吃。那他是刚好下来叫员工的时候，芒果从这边拍我，他从后面嘛，我也不知道他来，他是来叫他的工作人员啊，我后来看他是在跟他的工作人员说话 啊只是我们在剪辑影片有点节目效果，好像是他来盯着这样子而已。其实这个是一个礼仪啦，好 ，YouTube 的一个礼仪，就是我们这一片其实剪完了，我们有先请他们看一下 ，OK， 我们才上片，这是一个礼貌，对不对？因为我拍到人家，啊，人家觉得哦可以，要不然你恶意剪辑怎么办？哦，其实就是这样子啊，所以那当下是没有问题的啊，那有什么问题？我讲的没有错，看得出来，他看你拍片有刻意闪一下，叫员工过来，对吗？啊，我买是因为人家请我，我们初次见面也没有很熟，我们在那边啊，谢谢谢谢干妈，我干妈两个在那边谢来谢去，哦，都很客气。人家请我们，我们也不好意思，因为我是一直坚持要付钱。大家也知道，你们有比较长期，虽然这一千多个里面可能只有几百个人有长期在看我的影片，我到粉丝的地方到哪里，我都很坚持我要付钱。其实吃播也拍过很久了嘛，我每次就是都会坚持要付钱的。他坚持不让我付钱嘛，那我们也不好意思啊，所以我们怎样，我们就买一堆嘛，互相嘛，不要欠人家的东西，也不是说欠啦，就尽量不要欠啊，处理老几光红探听啊，我觉得这个是这样啊，不要讲今天是几千块啦，今天几万块我们也是付啦，人家坚持要请，那这个也要给人家一个面子啊，你坚持不让人家请好像不给人家面子，那我们用什么方式去不要欠人家呢？那我们就买一堆东西外带，顺便也让公司的员工吃好不好吃，好让他们去吃嘛，啊，他们也吃得很开心啊。好，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基本的做人的道理而已，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啦。对啦，啊，所以其实剩下的一些整个流程你们都这几天看的都很清楚了吧。好，我是就我这个当天的立场去还原一下啦。好，我就很单纯去那边吃个东西，那所以也没有什么，我就一直在强调我不是说要去保系统的啊，没有什么避服啊。哦，没有什么西讨好那个的，这样算掌握流量密码我吗？我不知道是密码来找我，不是我去找。哎，我真的觉得我的事情都不是我去找的吧？你们有没有觉得那个 BD4S 去原厂不给我充电也不是我去找的吧？是事情来找我的吧？啊，召回也不是我去找的吧？是他自己召回的吧？哎，对，驾驶买车也不是我去找的。被你们这样一讲，哎，对呢，哎，驾驶也不是我去找的啊。见鬼了，我上次上 PTT 八卦版也是因为驾驶，哎，真正都不是我去吹呢，原因出在于什么？我讲话屁书哦，哎，对啊，哎，被你们这样一讲呢，对，你连诶新车就够咯，啊，够啥驾驶诶，啊，够啥 MG 斗丁，啊，够这超派这彰化法院那个也算吗？叫恁公姐刚刚秘书真正有影呢，够 BD4S 召回无充电，哎，那也拢安尼哈，我哪拢拄着这种代志啊？好啦，时间差不多啦，那这个没瓜吃啦，齁，你们刚刚这些多出来的平常没那么多人多出来吃瓜的朋友们，齁，我们的礼拜三的直播到这边结束啦，期待下一次的见面，齁，那大家休息一下，话题也吵好几天了，大家晚安，拜拜，
大家晚安。